CFM 今日焦点，
欢迎收听新闻焦点，我是播音。我们先关注国内新闻。首相纳杜斯里安华今天出席交赖一个住宅项目动土仪式时，公开点名项目缺乏关键公共设施，尤其没有将学校和幼儿园等列入规划中，并指示开发商、市长和相关单位下个星期一和他会面，说明该项目最新规划。安华强调，所有大型住宅项目，尤其是拥有3500个以上单位的项目，都必须配有必要的设施，尤其是在项目周边设置教育设施。他补充，虽然该项目的一个区块可以继续施工，但另一个区块的建设应该推迟，直到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。他也质疑该项目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幼儿园，并表示许多城市家庭可能被迫将孩子送到几公里外的幼儿园。政府今年将耗资1093万令吉，在全国7个州属举办昌明开斋庆典。副首相纳杜斯里法迪拉尤索表示，这项安排延续了去年的做法，当时同样在7个州举办，总开销为1005万令吉。不过他强调，相比2022年只在巴生谷举办，却花费高达1100万令吉的做法，如今分散到全国多个州属，不只是覆盖范围更广，也更具成本效益，让更多民众受益。当地政府在去年和今年举办的开斋节活动中，并没有接受任何私人企业或关联公司的财政资助，所有开销都是由政府全额承担。去年全国共有784所学校因水灾被迫停课，其中沙拉越受影响最为严重。教育部长法迪娜表示，水灾期间受影响学校一般会停课1到6天，具体取决于学校受损程度和当时的环境状况。不过他强调，教学并未因此中断，无论学生是在家或被安置在疏散中心，学校都会启动替代的教学方案，确保学习持续进行。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上、离线或校外等方式灵活应对，持续进行居家教学。工程部纳入新的标准作业程序，在接获投诉后的24小时内修补联邦公路上的坑规。工程部副部长纳杜斯里阿莫马斯兰表示，相关措施是强制性的，而所有负责道路维护的单位都必须遵守。阿莫马斯兰补充，其他路牌损坏、道路障碍物、路灯、交通灯和清理土崩残骸等工作，最长处理时间为15个工作日。他表示，这项承诺对于沙拉越尤其重要，因为沙拉越地形复杂，公路网络广泛，包括联邦公路和范婆罗州高速公路。他补充，麦哲兰手机应用程序已经升级，用户不需要亲临受影响地点，也可以报告道路损坏情况。最后，我们看到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利表示，之前宣布变节的6名前土团党国会议员，现在还是隶属于在野党的阵营。他今天早上在国会下议院回复国盟党鞭纳杜斯里达基尤丁询问这6位变节议员目前的政治立场时，做出这项回应。他进一步说明，由于上诉6人没有致函议长办公室提出加入政府阵营的要求，因此他们还是隶属于在野党阵营，不过也不需要更换议会厅内的座位。他强调，尽管当中有议员曾公开表态支持首相，但是单凭口头表态不具备效力，必须要有正式的书面确认，说明他们已经退出并加入政府，才算是正式加入政府。现在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。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星期三抵达俄罗斯莫斯科，并将与俄罗斯领导人会面。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俄罗斯在星期五之前结束乌克兰战争，否则将面临新的制裁。美国还没有公布星期五计划采取的具体行动，但特朗普之前曾威胁要对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征收2级关税，此举旨在遏制俄罗斯出口，但可能造成严重的国际混乱。特朗普表示，他将等待莫斯科会谈的结果，然后再采取任何经济报复措施。 印尼巴厘岛星期二发生快艇倾覆事故，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证实有两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。当天下午3点左右，一艘载有80人的快艇从努沙佩尼达港出发，驶往巴厘岛沙努尔港，途中遭巨浪袭击，导致船只翻覆。事故造成2名中国人遇难，1名印尼人失踪，其余77人获救。失踪者的搜寻工作还在进行中。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，事故发生后，总领馆马上启动应急机制，和印尼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，核实中国公民的伤亡情况，赴医院看望慰问伤者，协助通知死者国内亲属全力处置有关善后事宜。同时，总领馆也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关注海况信息，注意出行安全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播音。想了解更多新闻，一定要留守陪伴着你的 TFM。